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祝您身体健康。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里相逢。本期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缘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Belangina 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表示，印尼经济发展向积极趋势。第二，工业部长对实现152万亿吨的进口节省感到乐观。第三，印度尼西亚消费者基金会表示，减少蓝田计划的新闻之燃料油分配。第四，立法者希望多次不加快部门协调。第五，加拿大拨款350万美元支持东盟的大流行应对。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2021年第一季度的实现同比增长率为-0.74%。这就在今年的深度收缩之后，印尼经济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Erlangga Hartarto 在周三与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尼经济正朝着积极趋势发展，这可以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恒定价格中看出，其国内生产终值达2.703万亿印尼吨，或接近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位置。然后从需求方面来看，它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家庭消费量减少了2.23%，比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了。政府消费量达到了2.96%，因此 Erlangga 乐观地认为，鉴于2020年第二季度的增长基数较低，印尼经济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6.9%-7%。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周三在雅加达表示乐观，他预计到2019年将实现35%的进口储蓄货，价值152.83万亿吨的潜在进口额达434万亿吨。这是因为工业部将在2022年之前实施35%的进口替代计划。为此，工业部已经采集了若干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通过替代进口减少进口和增加工业部门的利用，然后有步骤在2021年加速进口替代计划，并鼓励工业增长加速， 这将在2021年40的整次或计划中实施。这些计划是增加国内产品使用的计划。天然气价格政策，下有矿产计划和工业房地产开发计划。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制定的数字能力中心开发计划、工业职业发展计划、中小型工业发展计划和自豪计划。政府通过 PT Pertamina Persero 鼓励蓝天计划，以增加对环境友好的燃料的使用的启动，被认为有必要通过减少非环境友好化的循环之燃料油的分配和销售得到支持。使用环保燃料将使实际的环境更健康、更舒适。印度尼西亚消费者基金会每日主席杜鲁斯·阿巴尼·佐山加亚加达表示，那件事即杜鲁斯消除诸如标飞等对环境不利的燃料，符合政府减少碳排放的承诺，因此他需要得到公方的支持才能实现蓝天计划。根据数据，蓝天计划已在加瓦、马努拉、巴厘岛地区的许多城市中实施，包括雅加达中部和北部、雅加达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后来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的其他的城市。更高品质的燃油具有较高的循环值或研究循环值，或弱有易排放的，使其更加环保。印尼国会第六委员会主席 Faisal Riza 希望由巴里拉哈达利亚领导的投资部的存在可以加快部门协调，从而增加该国的投资实现。 Faisal 周三在雅加达发表的声明中还补充说，作为投资部长，巴里有望信息数据许多尚未兑现的外国投资承诺，特别是鼓励实现停止的投资。同时，在雅加达工商会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萨尔曼·西曼乔兰也欢迎巴里被任命为投资部长。他认为巴里在多次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下的往绩，以及他作为上任的北京，使巴里成为兼补多次部长一职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政府已提供$350万的援助，以资助加拿大驻东盟大使林德·格里宣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处理 COVID-19 的资金。加拿大驻东盟大使林德·格里周三在雅加达接受安达拉通讯时采访时表示那件事。他解释说，这笔资金可以支持东盟国家在应对大流行方面的各种努力，包括获得必要的医疗设备，例如知识和诊断工具，个人防护设备，例如口罩和手套，以及疫苗和治疗药物。格里达斯表示，该援助还将支持协调和发展与 COVID-19 有关的研究，例如病毒学和免疫学以及其他重要研究，以防止大流行的蔓延并应对未来的大流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 Nadiem Makarim 的众人。几天前，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和研究技术部合并为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总统委任教育和文化部长 Nadiem Makarim 负责领导该部。当然，两个部的合并对教育和技术部的职责开始于最高的职位就是部长到最低的职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这基础上， Nadiem Makarim 部长作为教育和技术部的机制，在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领域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中承担之沉重的任务和责任。教育和文化研究技术部的工作或是职责范围确实很大。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教育文化研究技术部必须能够作为和协调在印度尼西亚4000多所大学进行研究的2000上万教师和讲师。与教育和技术部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任务是增强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大学与产业之间在研究方面的协同作用必须有化，因此工业界可以利用许多仅以文档形式结尾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同样重要的是，这次合并还导致 Nadiem Makarim 部长不仅要负责教育和文化部的职责、权力或者政治，而且要负责大量预算，必须适当管理这些预算，以鼓励大学进行的研究和创新。当然，随之教育和文化部与研究和技术部的合并，由 Nadiem Makarim 部长主持，人们希望教育和文化方面以及研究和技术方面都可以促进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发展。评论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首先，开始从1937年5月6号的事件是 Hindenburg 飞机着火，航空船是以燃机运输的方式，在1900年带出其就广为人士。1937年5月6号，德国齐柏林飞机广制造的飞机被称为 Hindenburg。飞机之火了，他曾由锚定在美国纽约水州 Lakehurst 空军基地的固定装置上。根据距离，有97人登上飞机，这次事故造成35名，整个大陆有一人死亡。其中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飞机燃烧的原因是由于空气中的间接气体聚集的经典火化。航空转事故同时结束了飞机的时代，飞机后来被飞机所取代。各位听众，然后到了1941年5月6号，是 Joseph Stalin 被任命为苏联领导人。Joseph Stalin 从1920年代中期直到1953年去世了， 成为苏联的重要人物。从1941年5月6号任命到1943年3月5号结束了。他一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其中1922年至1952年和苏联政府首脑的。规定中最后到了1976年5月6号是意大利比乌里地震发生在1976年5月6号震级为 6.5 最大力度为极端。地震发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的 Giona del Friuli 镇附近的 Friuli 地区。地震造成990人死亡，约3000人受伤，造过45.7万人无家可归。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Dulu ku merasa sempurna karenamu indahnya.Waktuku bersamamu Ingatkah diriku yang telah berjanji padamu Untuk selamanya kau akan selalu menjadi My number one girl, my only number one girl Maafkanlah aku sayangku Salah bila ku mengabaikan diri
Namun hatiku tertuju padamu Rindu ini ku simpan sendiri Adakah dirimu rindu juga padaku Ingatlah dirimu yang telah berjanji padaku Untuk selamanya ku akan selalu menjadiCare for you, loving you and holding you. I'm sorry for hurting you.
It's easy to forgive, but it's hard for me to forget.
But hear me, tell me what to do to make you stay. I give you everything.
Oh yeah,
my number one girl,
my number one girl, my only lov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 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彝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古里加江对孟加拉国的经济外交。印度尼西亚外交部4月19日举行了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之间的首次双边磋商。这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亚太和非洲事务总干事 Abdul Ghadir Jailani 大使与孟加拉国外交部秘书 Masud Bin Momen 主持了网络会议。据10月30日 kemlu.go.id 官方网站报道，双边磋商会议同意推动完成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特惠贸易协定，并加强经济合作。会议中也决定了对竞争、卫生、制药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建立，并加强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部门以及其他战略产业方面的合作进程。此外，会议还指出，孟加拉国于2021年4月批准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开放缅兰达嘎的直飞航线，在已经防控措施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这条直飞航线，以及将鼓励商业和旅游。两国领导人同意在2022年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纪念的活动是两国关系良好的体现，也是两国达成各种协议和具体工作方案的最佳的时机，特别是在经济外交和启动计划方面，以及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文化交流项目。另一项重要协议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教育培训中心和孟加拉国外交学院之间签署了一项关于提高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外交能力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还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在罗兴亚难民问题上的支持，交流应对新冠状肺炎疫情影响的最佳做法，并加强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的合作。印度尼西亚与孟加拉国建交49年来，两国合作的重点是加强和增加经济外交。孟加拉国是印度尼西亚在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顺差贡献国，仅次于印度。过去5年，两国平均贸易差额达到15亿美元。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印度尼西亚实现了16亿美元的顺差贸易价值，17.6亿美元。棕榈油是印度尼西亚向孟加拉国的主要出口的商品。印度尼西亚故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engenalmu Yakinkan cinta untukku Walau cemburu merayu Selalu menginginmuHingga cinta jadi candu Dan buatku terus memburu dirimu Ku nikmati cinta sendiri dulu Membiarkan aksara asmara berjalan bercanda padaku. Kamu belum seutuhnya coba cintaku, walau harus masih kutunggu dirimu meninggalkan dia yang bukan untukmu. Merayumu akulah bahagiamu. Kau pun sudah tahu itu cintaku. Ku nikmati cinta sendiri dulu, membiarkan aksara asmara bercanda padaku. Kamu belum seutuhnya coba cintaku, walau harus masih kutunggu dirimu meninggalkan dia yang bukan untuk.
Ku tahu kau tahu apa yang hatimu mau. Ku tahu kau tahu hanya ragu di hatimu. Dengarkan bisikan hatimu tentang kita berdua. Cepat sudah kau tinggalkan dia.
Ku nikmati cinta sendiri dulu, walau harus pahit ku telan sakitku.
Berantai virus COVID-19 dengan memakai masker secara benar. Maskerku melindungimu, maskermu melindungiku.
Masku wo chokuyou shite COVID-19 no kansan kakudai wo fusegimashou. Watashi no masku wa anata wo mamoru. Anata no masku wa watashi wo mamotte kureru.
Wa qawintiqal virus COVID-19 min khilal irtida'il aqni'ah bi syaklin sahih. Qana'i yahmikum wa qana'ukum yahmi.
让正确佩戴口罩，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我的口罩保护你，你的口罩保护我。
Evite la difusión del coronavirus. Cortar l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usando máscaras correctamente. Mi máscara te protege, tu máscara me protege.
Forego the getting over dragging van COVID-19 door een masker te dragen. Mijn masker beschermt u, uw masker beschermt mij.
Empêchons la propagation du coronavirus COVID-19 en portant correctement les masques. Mon masque te protège, ton masque me protège.
Verhindern Sie die Übertragungskette des COVID-19 Virus durch richtiges Tragen von Masken. Meine Maske schützt dich, deine Maske schützt mich.
Prevent the chain of COVID-19 spread by wearing your mask properly. Your mask protect me, my mask will protect you.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 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这次的斋月因美丽节目将向您介绍 Kota Gede Gede Mataram Cincinsi。Kota Gede Gede Mataram Cincinsi 是日日最古老的 Cincinsi， 地点在 Kota Gede 地区，这是伊斯兰马达兰王国的第一个宫殿建筑尊火宫殿。Kota Gede Gede Mataram Cincinsi 是当成国际象级概念的一部分，或四个单位即宫殿、清真寺、广场和市场。这座清真寺是由马达兰伊斯兰的第一任国王达南苏达维加亚或班巴汗塞诺巴蒂于1587年建造的。这座清真寺的建设旨在将伊斯兰教传播到爪哇岛的南部地区，因为当时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爪哇岛的北部，例如 Gresik、Lamongan、Tuban、Rembang、Pati、Kudus、Jepara、Demak 到金利文，同时在内陆或爪哇南部，人们仍然坚持万物有灵和活力。随着清真寺的建造，马达兰格的清真寺成为了在爪哇南部宣讲伊斯兰教的中心。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建于1587年，格德马达兰国大格德清真寺仍然屹立不倒，是一个礼拜场所。国大格德格德马达兰清真寺融合了爪哇和印度教建筑风格，爪哇体系结构在清真寺部分清晰可见。窄墙的围墙的大门或大门处可以看到印度教建筑。在建造清真寺时，穆斯林在建造清真寺，而印度教徒是在建造清真寺的围栏。这个概念由苏南·卡里加格讲述，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座清真寺的建筑非常独特的，在进入大厅之前，清真寺周围有一个遗址，它环绕着清真寺。这堂里有各种各样的鱼，从八碗鱼到金鱼，清真寺也被树荫环绕。除了拥有独特的建筑外，Kota Gede的 Gede Mataram Cincinsi 还具有很强的哲学意义。哲学上的意义是 Caturgatra Tunggal， 意思是四种形式成为一个单元，即宫殿、Cincinsi、广场和市场。每个 Gatra 都有不同的含义。Cincinsi 是一个神的象征，然后宫殿是领导的象征，是正义与繁荣体现的市场，最后是意味着民主的广场。随着时间的流逝，清真寺逐渐发展起来。这座清真寺原本只是一栋简单的建筑，但后来开始在清真寺的门廊和庭院中建造。清真寺的发展始于苏丹阿贡或中庸1611年。此外，这座清真寺还保留着与清真寺南陵几乎相同的古至今约一米的滚筒 จนฝังใจจริงฉันเสื่อตาหมันหลังจุงก็ที่จุ่มเหี้ยวจีนยันต์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เมลีพอสมวันละเสียเสกตะโซทิ้งว่ามันมิงเทียนใจเจียนจะสูไฟซอฟ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จง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เมียนเซียงเสเจ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Warna Warni》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吴彦如社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阿德空气清洗技术克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的。自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以来，印尼科学研究所的霍利比资金与材料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负责人Nurul Taufiqur Rahman 及其团队开发了一种正在清洗的病毒和细菌中空气的工具。印尼科学研究所技术的创新产品被称为 ATEC， 或用于航行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替代纳米油布技术，是一种空气净化器，可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气体传播的气体传播。该工具是用纳米二氧化钛方法和紫外线的。ATEC 是印尼科学研究所资金和材料研究中心 Nano Bubble Kar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和雅加达地区研究委员会之间的研究合作。各位听众， ATEC 正在净化室内空气，并防止其扩散到室外。所用的方法是纳米捕获，以捕获病毒遭紫外杀菌的意识。病毒失火在基因中中该机器的风扇吸力去隔离的空气围着约四米。如果在较大的房间中使用它，则可以通过电加风扇或其他直接用于该工具的设备来辅助其循环的。在 ATEC 机器内部吸入的空气将被过滤并暴露在含有消毒剂或肥皂的水中，然后在机器的循环系统闭上时用紫外光清洁的空气，并使用纳米二氧化钛针对其进行的增强。根据研究人员努努的说法，用消毒剂或肥皂清洗空气将产生干净的空气，但是由于仍然存在异味，除了遗传的病毒或遮损的紫外，是否还会遗传一两个病毒或细菌 ATEC 暴露在紫外的现象，以纳米二氧化钛的形式安装在机壁上，是一种纳米技术，希望当空气被中和暴露于紫外线，并以纳米二氧化钛被接触时，病毒和细菌会立即死亡，然后将空气呼入新鲜健康的空气中。规定中，除了有效消除病毒和细菌外，该工具还可以连续使用，因为它不是用化学消毒剂和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只是以液体肥皂的形式使用。ATEC 的另一个优点是使用意义较左，意义维护 界节能的改供给经销风的245万公里，并带有可自动检测放检人数的传感器，对于该产品的每周仅需向水箱中加水加 0.1% 的消毒器或肥皂进行一次处理。该技术正在覆盖6.6米的房间，因此阿迪非常适合用于设计中的家庭或公共场所，例如办公室、医疗机构、礼拜场所、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的。这款拥有专利的空气净化器已经通过了生物大学农业研究所的许准证书。各位听众，今天吴彦女士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本台刚才播放的歌曲。接下来我将为你们播放伊斯兰教宗教有意的歌曲，dengan menyebut nama Allah， 意思是崇真主之名。印度尼西亚的七位音乐家包括音乐团体 Warna、 Gigi Marsanda、 Andin 和 Nagita Slavina 演唱了名为dengan menyebut nama Allah， 松镇主知名的歌曲。但是这首歌首先是由 Novia Kolopaking 1982年发行的 Arya Dipayana 和 Dwiki Darmawan 创作的歌曲，是提醒穆斯林在做的所有事情都应现松镇之致命，并完全投向给上帝，使和平之心。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果端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你们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以及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